正午的酷热折磨着大地，沙漠里一切活物都一动不动地趴在洞穴里，唯有秃鹰和像弗朗西斯这样修行的隐士才曝晒在阳光下，除此以外只剩畸形的怪胎、超自然的怪物，还有神志不清的东西，才会在这样的正午倔强徒步。他从未见过一只辐射，也希望自己永远不要碰见。传说受辐之人莱博维茨也曾遭遇辐射，并被其折磨数月，直到受洗时才用咒语驱走了这恶魔。这怪物正是烈焰灭世时出生的，让我们制造一场大屠杀，毁灭犯下这些罪行的恶人，毁灭他们的手下和智囊，烧掉他们的作品，烧掉他们的名字，烧掉关于他们的记忆，然后教我们的孩子认识一个新的世界，这世界将重新开始。影响辐射系列及无数游戏和电影的科幻小说，一部人类文明毁灭与重生的轮回史诗，后启示录科幻经典莱博维茨的赞歌有声书，现已在稽核网及稽核 APP 独家上市，等您聆听。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期的《交流 Story》节目，我是四十二，
这就开始了。我是西蒙。
哎，大家好，我是老白。
哎，好，我们这期老白要讲一个，这个他最近很沉迷啊，
从苏联回来的啊
啊，
对的一个游戏啊，这游戏我也略微玩过啊，被我劝退了。
哎、
对，这个游戏就是传说的
劝退了，
对，逃离塔科夫
啊，
哇，这个游戏啊。
塔科夫 lore 是吗？这游戏叫
不是 lore 是故事
啊、哦。
这游戏叫 Escape,
英语挺好的吗？
对 ，Escape from Tarkov
啊，
是一个俄罗斯组叫 Nikita 啊做的游戏
啊。
更难听话不说了，就是
来来来来来，你
不
天天说吗？来来来，
这个游戏，这个游戏在最初开始众筹，然后开始制作，开始放出 devlog 的时候，以其拉满的硬核头铁的设计啊，吸引了很多的关注、
嗯、
啊。那个时候我们甚至都没有搬过来，
嗯、哎。16年
还在那个
16年
啊，那么早，
梦开始地方二就是这个二楼
梦开始的地方，
对，就已经关注了。后来这个开始测试这个游戏，到目前为止依然在测试中，而且可能在计划登陆 Steam
哦、
嗯、这样的游戏。然后我们可以简单的聊一聊这个《逃离塔科夫》是一个怎样的游戏？
嗯、
对，这个《逃离塔科夫》呢，它是这个 Battle State Games 啊、
嗯、
这个工作室
什么 Games
Battle State
哦、
嗯，
我英语没你好，
对
啊，是是是，对不起啊。嗯嗯，就它这个整体来讲，用一句话来形容，就它不像是一个在现有秩序里边运行的游戏。为什么呢？就是它从2016年上线开始测试，一直到现在。第一呢，它始终还处于测试之中；第二，它测试的循环非常的粗暴无情。
嗯
啊，每次就是进入一个新的大版本啊，所有的玩家删档，
哦，
就一刀砍到零。
嗯、
一刀砍到零，你所有的东西都要从头开始。
嗯，
你的、
哦、本来这个玩意儿也是有积累升级的，是吗？
那、
哦、
太有了，那太有了、
哦。
对，
简单的说，《逃离塔科夫》是一款硬核的拟真射击游戏、
哎，
但是它包含诸如拾荒、
生存、
生存，然后这个玩家之间对抗和玩家对抗环境的这些。内容，它是一个现代的啊，现代的设计游戏，
是这样，
现代题材设计游戏。
你去看这个塔科夫，你没玩的时候啊，你看到就是啊，主播在玩，你开始的时候以为它是一个射击游戏， 啊，然后你看到它物品系统，你以为它是一个就是
潜行者式的
潜行者式的
RPG，
对，它是一个 RPG。然后你进到游戏里边，看到它生存条件，就是在环境里的生存条件，
嗯，
啊，你以为它是个生存游戏，你自己上手去探图，你以为它是个恐怖游戏，
对，
啊，但是呢，它实际上都不是，
嗯，
啊，它本质是一个 MMORPG。
其实它最像的游戏应该是 DayZ。
嗯，
就是那种感觉的游戏，就是你会有一些零零碎碎琐碎的生存和物品的交互，然后它核心是一个类似大逃杀式的生存，
嗯，
然后但是它搭配了很多很多特殊的玩法，包括那些为了拟真极致的把这些拟真推到头的一些设计，包括它有特别特殊的，
嗯，
也是尽可能等比还原的枪械，
嗯，
的拆装和改装的设计，
嗯，
全部都会做在里面，
特细。
因为我第一次被这个游戏的最初的 devlog 震撼的是，它演示了它的枪械模型做到什么程度呢？就比如说这个枪械拍好了，然后它上膛，它就是当时演示我印象中就是在一个那个都是网格的那个开发界面里是一个模型，
嗯，
人物上膛，然后它把这个弹夹退下来了，但是那颗子弹确实还留在枪里。
对，
你还，
哎，这不是好多游戏，
你还可以把它，但是在这个游戏里很重要。这一点
是这样的，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塔科夫里的真实例子，
嗯，
我跟四十二讲过，
嗯，
啊，就是在塔科夫这个游戏里边有一个流派叫莫辛人，
嗯，就是用那个莫辛纳甘，
啊，因为莫辛纳甘呢这个枪便宜，第二个呢它不需要弹匣，
嗯，
啊，你可以一发一发的往弹仓里边填子弹，
哦，
啊，莫辛纳甘步枪是标准弹仓是五发子弹，
嗯，
这样的话你身上只带着散装的子弹出去，就只占一个物品格，
哦，
对，然后我就会打一枪打开我的物品栏，把那发子弹推进去
啊，不是，就是如果你的步枪上装了弹仓，那么你一次可以装填五发。但是那一次呢，我自己组了一把极便宜的莫辛纳甘啊，我忘了装这个五发弹仓，所以
一发一发打。
所以我在就是出了门之后，我发现，哎，为什么我装不了弹呢？然后打开之后，我就开始研究我的枪，后来发现，哦，我忘了装步枪弹仓，怎么办呢？我就从物品栏里边把子弹拖到这个枪膛上，
嗯，
啊，上一发。打一发
，
哎，然后我就开始跑。
对，
啊，
就是这个游戏里
就形成了一个单打一的过程。啊，
因为你拾荒之后可能会捡起一些破枪，那个破枪就是
改装件，
如字面意义上的破了。
对，
嗯，
就它可能有些闭合封装不好，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结构露在外面，那都是可以用的。
哦，
或者说如果你拆到它很破了，那就真不能用了。
嗯，
其实
我可以简单的、粗浅的认为，这个游戏最吸引人的第一点是这个枪
拟真的，一切拟真度拉到
完全拟真百分之百的这个枪械。
它开始吸引你的东西可能是拟真，但是呢，你如果说深入了解这个游戏系统之后，你就会发现拟真本身其实是一个幌子。
嗯，
它好多东西看起来拟真，其实不是拟真，它还是要去追求游戏性的。
哦，
对，而且它现在这个机制，就为什么，它测试一直到现在四年多了，四年了，差不多吧。2016年到现在，
嗯，
对吧？就为什么它仍然如此吸引人，在迭代这么多大版本，甚至在无情的砍档之后，啊，仍然吸引这么多人，是因为它内核机制至今没有人能模仿。
嗯，
哦，
啊，它内核机制是什么呢？就塔科夫的本质是一场投机，
对，
就是赌命。
嗯，
啊，就输了白给，赢了血赚，
嗯，
对，
血赚。
它的每一个游戏的基础流程表现为你进入到这个地图之后搜刮当地的东西，然后成功的撤出来，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游戏以一种惊人的固执执着，把一切能让你玩的方便的东西全部都撤掉，
嗯，
啊，比如说没有地图，
对，
没有指示，
啊，
一点指示，啥也没有，包括什么东西能翻，什么东西不能翻
啊，
在表面的 UI 上是什么都找不到的，
哎，
你自己去想办法。
嗯，
包括跟物品的交互，也不是比如说像辐射那样，这是个箱子，
嗯，
你只能看到了 F 按键，你点开啊是个列表，你选择哪些捡的还不捡，你要翻找，嗯，就是字面上的翻一下。
对，
哦，
嗯，
就过去你不是玩过那个末日拾荒者吗？
对，
啊，
我
哎就是那种，哎就是那种，
对，
那种感觉。
啊，我跟你讲，这游戏里边有手指，有厕所，
是吗？
对，
那我能那个。比如说把那个脏的布煮熟了之后变成干净的布疗伤什么的，
你的藏身处是可以做到的
啊，当然在游戏过程中不行，
过程中不行，
哦，
但是你的藏身处能完
成。 Safe House 可以，
对，在过程中它也有点描想要模拟这种感觉，你翻东西时候有声音，
对，
然后你东西是
稀稀疏疏的声音，
一件一件翻出来的，
对，
你可能是一个大箱，你要找一阵子，
嗯，
所有的这些都会难为你，但是会给人一种 就是给人的这种阻碍会产生一种非常特殊的
快感，
对，体验，就尤其在很多地方会给出非常特殊的体验。
哎，不过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这一次节目其实要聊的并不是说这个游戏它本身的特征和系统，而是一个从塔科夫这个游戏开始建构世界观的基础，
就是这个游戏的对这个游戏的故事有一种很不一样的质感
啊，
和我们熟悉的比如说欧美制作组制作现代战争题材，比如说像使命召唤什么的，这游戏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气质。
对，就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就是关于这个塔科夫世界观啊，其实国内在之前已经有很多玩家和爱好者对这个世界观进行自发翻译了，他官网上有他的论坛，
嗯，
就是塔科夫自己的 form， 包括他的一些世界观基础的内容，
嗯，
啊，这个就是翻译已经很多了。但是呢，就是我对于他产生兴趣之后，就我去找这些东西啊，因为我在这个西伯利亚的土豆园里边待了两个月嘛，
可以
啊，然后就是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其实不是说无源之水，它不是无源之水，就很多事儿它这样描述或者说做这样一个环境一定有它的理由，
嗯
啊，为什么这个东西就看上去像潜行者，但是它又发生在就是一个很现代的这样，
没有那些特别志怪特别变异的东西，
对对，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题材，
哦，
对，所以说就啊，
我们这期主要是给大家梳理
聊聊世界观，
稍微找找，哎，对，找找这个世界观啊，
故事了，
对，而且就是说这些东西呢，如果说你对于国际政治，或者说是对于就是俄罗斯啊，在近十年、近二十年所面临的这样一个窘境啊，不太了解的话，你可能很难把它和游戏联系起来。
这游戏里有这部分的内容，
对，所以我们说这个游戏只有纯血大毛子才能做啊，乌克兰人都不行。啊，乌克兰人做就完全另一个意思了，
是
啊 ，Four Games 干不了啊，
嗯。
对，这个就是塔科夫的世界观从哪儿开始呢？啊，在遥远的1950年啊，
哦，这么早
啊？对对对啊，有一部电影，
嗯
啊，叫做《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哦，就70年的电影，
五零年，谢谢
啊，五零年啊，不是50年前，我70年前
啊，70年前，1950年啊，1950年有一部电影叫《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嗯，
啊，这部电影是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呢，就是出品的啊，上亿，我们这边
啊，
我们这上
引进的，
对，1951年译制，这个片子是根据荣获斯大林奖金的同名小说改编，
哎。那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是这个电影的曲子吗？
那差太远了，不是一事儿。
行啊，您继续。对不起，
说点有常识
是
吧？
对
对，
这不太了解，
啊。这个电影其实主要剧情是什么呢？是这个建设与斗争，
嗯，
啊。它讲述的是什么？就是41年卫国战争时期啊，
嗯，
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军事建设需要是东西是钢铁和石油，
嗯
啊，工业的骨骼和血液，
嗯，
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啊，人们要去就是炼铁；另一方面怎么办呢？要把石油管道铺设起来。
哎，
那么。为了军事上的迫切需要啊，建设处长巴特曼诺夫啊，带领着一支就是为
工程队
啊，为石油而战斗的队伍啊，我们讲苏联铁人吧，
是
啊，差不多这意思，就有点苏联王俊喜那个意思啊，
嗯，
用1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一条原定3年才能完成的输油管建设工程。
哦，
嗯，这个当然里边还有包括就是跟破坏者去那个斗争啊，
哦，
然后
反特的一些
反特啊，因为当时就处于卫国战争阶段嘛，
是
啊，条件非常艰苦，
嗯，
但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就人们如何战天斗地啊，克服困难啊，完成祖国交付的任务，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这种英雄主义的，
嗯
啊，就是在这个
宣传片
对苏联语境下的这样一个英雄主义的这样一个故事，
嗯，
这个影片本身来说啊，成就其实非常之高啊，它。原著是荣获过斯大林奖金，
嗯，
这个片子拍完之后也获得了斯大林奖金，而且是一等奖，
哦，
所以说他在这个苏联类型片历史上，
很重要，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边他们谈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干这个石油输送工程这个地方，
嗯，
啊，叫诺文斯克，
哦，
诺文斯克，
哎，
啊，这个诺文斯克，哎，熟悉塔科夫历史或者环境的人，哎，可能会有所触动，因为塔科夫的实际发生的这样一个背景地啊，虽然说它是架空的啊，但是这个名字也叫诺文斯克，
哦，
直接用这个名字，
他直接用了这个名字，
就讲这个地方的事儿，
嗯，
啊，诺文斯克这个东西，这个地名在现实之中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就为什么 Battle State 或者尼基塔 啊，伟大尼基塔同志，啊，
对，就是就说的是一个就是制作组啊，
制作组啊，这个制作组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名字？ 其实一定是有缘由的啊，这是其一、
嗯、
然后诺文就是整个故事的区域叫做诺文斯克与塔科夫市、
嗯、
啊，
塔科夫是个市、
嗯、
对，塔科夫是一个城市、
嗯、
但是呢我们之前讲过这个潜行者相关的故事啊，我们知道就是这个路边野餐啊、
嗯、
啊，包括后来改编影片与一个名字是不可分割的，这个人叫安德烈塔科夫斯基，
嗯，
对
啊，但是呢塔科夫与塔科夫斯基之间有什么联系我们不敢断言、
嗯、
但诺文斯克和塔科夫游戏的世界观设定绝对是紧密相连的、
嗯、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说呢，这是因为他所描述的故事在七十年前和今天对于俄罗斯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嗯
啊，这里边要提到一句话啊，这个是一个已经去世的人讲的，就是老共和党人著名的鹰派啊，被打落的越战飞行员啊，被越共暴揍过一顿的这个，
非得提这茬
啊，对，肯定是啊、
嗯、
啊，老约翰麦凯恩，
哎
啊，二零
麦凯恩
啊，2012年他谈到和俄罗斯这样一个就是外交形势的时候说，
嗯、
说过说俄罗斯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
嗯、
啊，俄罗斯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加油站。
哦、
嗯，就是在讲这个石油本身对俄罗斯的
重要性。
对，他讲这个就是石油这个概念，事实也是如此啊。就俄罗斯啊，或者说是他继承了前苏联的大部分军事和技术遗产，但是在就是整个苏联的社会崩解之后，他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维持重工业的发展。
嗯，
那么他慢慢的由原来这样一个重工业导向型国家，转向了一个就是
能源出口国
、嗯，甚至是在苏联时期，能源出口仍然是他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组成部分。
嗯、
那么就是俄罗斯现在的出口结构，大部分是石油、天然气、铝、煤、镍、铁这些能源和矿产。
那咱国家东北不是也通了个？
对，通过天
然气。
哎，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后边会说到啊。
嗯、
那么，根据这个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啊，就是在2016年，俄罗斯的原油出口的数量是每天520万吨，
嗯
啊，成品原油出口是240万吨，总体占俄罗斯石油产量的70%，而出口量的大约70%输往哪里？
嗯，
是输向欧洲，
嗯
啊，主要是荷兰、德国、波兰、芬兰。2016年的时候，就是整个俄罗斯对于中国的原油出口啊，超过了就是中国从沙特获得的原油。
嗯，
所以说时至今日来讲的话，就是俄罗斯是中国的第一大原油来源地。
嗯
啊，那么到了2019年底的时候，就俄罗斯石油的出口量达到了2.675亿吨。
哇
啊，
这么多！
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在整个国家的这样经济结构的天平上，它占据了将近50%的这样一个份额、
嗯、
啊，就是、
嗯、
命脉本身石油它就是关系着整个俄罗斯的一个经济、
嗯、
我们经常看到就是说那个国际形势的动荡啊，然后就是美国俄国互相喷，
嗯
啊，这个里边其实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关联，就是油价。
嗯
啊，美国和俄国本身都是很重要的石油生产国啊，但是呢就是为了遏制俄罗斯的影响力啊，油价的上升与下降其实关系到它的这个就是国力的一个就是伸缩空间吧，直接很直接的关联。对对对，很多时候包括就俄国人自己也会开玩笑说，我这个一辈子就是他妈的，我不是在为那个俄罗斯服务，我是在为就是那个俄国的石油公司和那个就是国家天然气公司服务啊。
是，
包括就是很多那个就是俄国文艺作品也会拿这个石油和天然气开涮，比如说就是那个主角啊，他命不好，那怎么办呢？把你放逐到就是北极的那个油田去，
油田
啊，就是你到那儿去。然后像就很有意思的一个俄剧叫《美蝶入俄记》，
哎是
啊，就是
搞笑，
对，一个俄罗斯裔的就是一个伪装成俄罗斯人的美国人啊，来到就是俄罗斯要做那个间谍。
他就去了一个，
他混进了
油田，
不是，他混进了就是俄罗斯国家天然气公司、
哦、
啊，就这一系列过程，为什么要选择他作为这个背景呢？就你可以想象天然气公司在这个朝野权倾一世的这样一个状态，
嗯，
包括就是像天然气公司的总经理，就20年来一直都是政府近前的红人或者重臣，
嗯
啊，所以说就是说他这个占据的一个。重要的位置，石油和天然气在俄罗斯与国家的所有的事情相关。
嗯，
那么就是对于石油来讲，你单把它开采出来
没用
啊，你把它开采出来，这个东西是没用的。它就像矿产一样， 你采出来之后你还得把它运出去，
对
啊。而输送石油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管线啊，管网。这里边就必须说到一点，就是啊，俄罗斯的油气管道的这样一个网络结构，可以说是全世界在全世界首屈一指。这个油气管网的发达程度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就是远离莫斯科啊。
嗯，这个电影，
其实对这个电影，其实正式的一个管网建设就是从五十年代初开始，
就那个时候就开始建，
到今天也没有停止，连续七十年的建设。那么俄罗斯的油气管道总长度长达25万公里，
哇，
25万公里。
哦，藏在地底下。
对，其中天然气是17.8万，石油是5.4万，啊，制成的成品油是1.7万。
太狠了，
太狠了。
对，它占据整全世界的油气管网的总里程的15%。
哇
啊，就是它占15%，剩下的就是份额基本上就被中美给分了。
是
啊，对，
俄罗斯的血管这个东西。
对，那么就是为什么要谈及这个东西呢？看起来似乎和我们今天谈的塔科夫
还没
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管道往哪里去，它主要有几个方向：东边、西边和西北。东向是从东西伯利亚啊到太平洋啊，我们可以就是就比如说像西伯利亚铁路，你按照那个方向去理解就好了。
嗯，
但最后实际上是面向这个太平洋的出海口，那么输送给哪里呢？输送给东亚。
嗯
啊，中日韩，
对
这一边，它主要的来源是西伯利亚。那么波罗的海原油管道，啊，把西伯利亚和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以及中亚地区的原油啊输往普里莫尔斯克。
嗯
啊，那么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因为他要绕过波罗的海国家。
哎
哦，
因为路上如果通过就是陆地运输的话，那么非俄罗斯领土的国家会对它的油气制品，尤其是原油这部分征收非常高昂的税收。
对，这管道是要跨国的，一跨国
绕一
下这事儿
就要绕过去。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啊，萨马拉新罗西斯克管道啊，里海财团管道，把萨马拉和哈萨克斯坦的油田啊输往黑海。
嗯
啊，这个是给土耳其供油供气。
对
啊，天然气就是主要两个方向，一个是欧洲，一个是中国。
嗯
啊，所以说呢，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你要把你的资源运出去，无论你怎样绞尽脑汁啊，你俄罗斯的石油要到达欧洲，一定绕不开的一个地方就是波罗的海。
嗯
嗯
啊，那么我们终于要谈到塔科夫了，就前面啰啰嗦嗦讲了这么多东西啊，终于要谈到塔科夫。为什么要铺垫这么多呢？就是要说他的世界观是怎么样的。
嗯，
决定塔科夫命运的这个石油管道啊，叫斯瓦尼普托克。
嗯
啊，如果说翻译成英语，它叫做北溪或者北流啊。
嗯，
Nord Stream。
哦，
Nord，
北
N O R D 啊，
嗯，
这个词 Nord，
哦，
它是通往哪儿的啊？实际上就是通向这个从俄罗斯的维堡起步，一直到达这个德国的格莱夫斯瓦尔德，啊，这是一个就直达欧洲的输送管道。
嗯，
啊，你在塔科夫的世界观里边也会看到，就是整个诺文斯克塔科夫经济特区的建设，
就是围绕这个
管道，
嗯
啊，开展的或者说是进行的，而这个管道在现实之中就是存在的。
嗯。
哦，有这样一个管道，
啊，有这样的管道。那么就是它的一号管道是从2011年5月开始铺设啊，2011年11月开始正式投入使用，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一直在建设之中。
嗯
啊，而这条管道本身呢，它的最直观的目的就是穿越波罗的海，那么实际上是把整个欧洲的石油和天然气的使用啊依赖于俄罗斯。
嗯，全靠这条管道，
全靠这条管道。对，因为就是本身来讲，我们也知道啊，北海它也产石油，
嗯
啊，那其他地方也产石油。我首先我要能用起来啊，我才能够买你的东西。
对
啊，你光说你有，我买不到怎么办？那，
嗯，
这个时候就是北溪这条管道就发挥了它的作用。
嗯，
那么在能源依赖这个途径上，由于地缘的原因，美国对于这个北溪管道一直是提出最直观的阻挠，
就不许你建。
啊，不许你建，就很直接了，就说不许你建。
嗯，
啊，为什么？因为是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将来啊，在我们无法监管的一个环境下，你扩大北溪管道的份额，那么从乌克兰输向欧洲的石油和天然气份额会减少。
嗯，
那么一旦说乌克兰这条路啊，它的重要性下降了，乌克兰作为控制俄罗斯桥头堡，它的重要性就会下降。
哦，
啊，那么欧洲老欧洲，它虽然说传统意义上来讲跟美国人盟友，北约嘛，
嗯
啊，然后就是血盟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概念，但我也很实际啊，对吗？
我得用气，
我得用气，我得用油啊啊！冬天没有油，那人要死啊，
是。
所以说啊，美国人是一直反对这个事儿的。他的反对是很实际的体现在行动上，比如说像2019年1月，美国的驻德大使格林内尔他就警告德国企业，如果说随着北溪二号和土耳其溪，这是另一条管道，
嗯
啊，两条天然气的管道投入运营，使欧洲目前从乌克兰进口的天然气成为多余，那么乌克兰的国际安全和政治地位就会下降。那么这样呢，
哦，
俄罗斯介入干预该国冲突的危险就会上升。我们知道过去几年就是东乌克兰一直在打仗，
是
啊，就美国人在地缘政治上担忧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几百年来整个俄国中央政权的统治者都信奉一条铁律，没有基辅的俄罗斯不是完整的俄罗斯。
嗯
嗯，而现在确实俄罗斯
没有基辅，对，
所以这个地方会一直有冲突。
对，此外呢，就是整个欧盟也会对此产生这个俄罗斯能源安全的依赖性，所有参与相关项目的这个企业那必须要明白，
嗯
啊，只要你参与俄罗斯的北溪这个项目的建设，你要做好准备，
嗯，
面对美国的制裁。
哦，搞这么紧张。
对，搞得非
常之紧张。那么双方就这个就是国际政治，它本身是一个就是让步和斡旋的艺术嘛。那么为了打消就是欧美乌克兰的这样一个疑虑，俄罗斯主动提出来说，哎，乌克兰欧盟我们三方坐在这儿啊，
一
起
聊
聊，对，我保证给你一个就是乌克兰的一个份额。虽然说我们两国的关系非常之紧张，但是就是输油输气这东西人命关天嘛，
嗯，
对吗？那么我可以保证就是你的油气份额还能占据原来的这样一个就是重要性，
嗯
啊，缓解一下。但是啊，可但是但可是，2020年的时候啊，就今年，
嗯，
美国人通过了一个东西叫2020年国防授权法案。它的内容就很直观，就是对北溪二号输油管道进行制裁。
嗯
啊，然后德国人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跳反，
哦，
啊，说就公开表态说，我们反对美国针对北溪二号项目的制裁法案，我们绝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你的长臂管辖你在别的地方好使，你在这儿不行，
你不能管我们用油
啊。说白了就是说，那个你要管管道建设，你收拾委内瑞拉可以啊，
你别管我，
你管欧洲人那。想多了啊，
嗯。
那么，就在最近，7月21号啊，美国众议院以295票支持、125票反对，通过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根据该法案，北溪二项目被正式制裁。
哦，
嗯，我们现在都没有讲游戏设定，朋友们，我们现在讲时事啊。
对，我们是在讲时事，
就是，我们的世界的，
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线里边真实发生的故事。
就围绕这个管道，现在已经是临近擦枪走火的状态了。
对。那这种就是擦枪走火一触即发的这样一个状态，它其实就是塔科夫的整个故事爆发之前那种战争阴云笼罩啊，
嗯，
战火欲来，
哦，
游戏就是运用这个，
对，
这个冲突
哦
来搭这个，
就北溪二号管线这冲突。
对，
对，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北溪二号管线呢，无论在游戏里还是在现实里，都是引发地缘政治紧张的要素，
嗯，
核心原因就是国家利益的冲突，
嗯。
那么我们看这个北溪二号就是在实际之中的这样一个管线，
嗯，
它的位置核心地点乌斯季卢加，那这个地点在这个塔科夫的世界观背景里边出现了，你就会发现它离两个地方很近，
嗯，
一个地方是哪儿呢？圣彼得堡，
哎，
啊，原来叫列宁格勒，
哎，是
啊，但是呢，它离另一个地方更近，哪儿呢？
嗯，
就是波罗的海三国的爱沙尼亚，
嗯，
哎，
怎么样，熟悉不熟悉啊？吉勒迪斯科的味道出来了吧？
是
啊，
基本上就是这种感觉。
就所以说你可以理解，就是吉勒迪斯科的制作组他那种很复杂的情感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整个波罗的海自古以来就是这个大国角力的这样一个角斗场。
是
是的
啊，
嗯，
就波罗的海周围的国家都不是大国或者强国，
嗯，
但是呢他们
都被大国强国围着撕，
对，
嗯，
就是一路撕。这个一路撕其实最早可以上溯到什么时候呢？可以上溯到12世纪。
嗯
啊，在12世纪的时候，就是斯拉夫人和盎萨人就在这个波罗的海
来来回回
来来回回的搞，
嗯，
就是整个东西欧对抗的阵地 啊，除了这儿之外就没别的地方
是
啊。我们讲就是说那个巴尔干是这个
火药桶嘛，
火药桶、
嗯、
啊。那波罗的海就是就是整个东西欧的火药桶啊。你打开地图看一看，哎，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
哎、
芬兰、波兰啊、丹麦、瑞典，
哎，就这儿，
啊、就这就这就这么个地方啊。你仔细捋一捋，六百年，
嗯，
这个战争
没消停过，这个地方
从来没消停过、
嗯。
整个波罗的海的东岸是全欧洲最后皈依基督教的国家，
嗯、
立陶宛是最后一个。进入基督教序列的国家，
嗯，
那么斯拉夫人在东岸抢劫啊，汉萨同盟在北方抢劫，
对
啊，然后瑞典人来了又走，荷兰人来了又
走
啊，对对，啊，到了十六世纪啊，俄国人和普鲁士人
干起来，
在这咣咣打啊，前前后后打，那么克里米亚战争，
哎呦
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争，它直接决定了就是现代欧洲的这样一个格局或者是板块啊，
对，
这个英法联军啊。下手可太狠了。
是、
嗯，这里边我们不去过多的赘述这个克里米亚战争本身的故事，我们介绍一本书啊、
嗯、
啊，进入了合适环节。
哎，行
啊，这书不知道能不能上啊？它是理想国的啊，
这书我看了，非常好看，
但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嗯、
这书很重要，就是这个理想国上的书，这是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
对
啊，这是一个英国人写的啊，这位英国人叫奥兰多·费吉斯啊，他是一个著名的这个历史作家。
嗯，这本书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他在这个书的序言里写到什么呢？克里米亚战争是一个关键的分水岭，打破了长期以来维持欧洲秩序的俄罗斯、奥地利保守主义联盟，让一些新兴国家，包括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德国得以诞生。注意是得以
诞
生，诞
生
是的，
对对。这场战争让俄罗斯对西方国家产生深深的怨恨，觉得这些基督教国家竟然会背叛自己，与异教徒土耳其人站在一起。
整个克里米亚战争是一个在现代流行文化中就相对被淡化了一场战争、
嗯、
但实际上它的影响是
非常深远
非常深的、
啊、它
非常重要的一场战争。
就还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克里米亚战争的过程和结局直接决定现在欧洲的
格局
和板块。
嗯， 嗯，
对。那么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啊，我们就不说了，那么到一战啊、
嗯、
等等这些过程，那么到二战，那么东线海战基本上就在波罗的海和黑海啊，打得非常惨、
嗯、
啊！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啊，英雄城，包括克里米亚沿线、
嗯、
啊，这些地方啊，打的其实都就非常
这片在东线
极度的惨烈，
被夷平的城市非常多。
对，
这个地方
对，这是被踏平。
是
整个德国通过占领这个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重夺了整条南部的海岸线和部分的东部海岸，而且就是还有一点什么呢？纳粹控制国家政权之后，他在当地征兵。
对，这就是那个电影《一九四二》吧？还是
对，
爱沙尼亚被德国和苏联瓜分之后，
是的，
这个被征入不同的阵营，
对，
然后亲兄弟场上对战，
哎、
是
对。所以说，如果你看这个四二年双方互推这个兵线，包括这个列宁格勒围城战，
嗯
啊，你就会发现，就是波兰人那个笑话，就是我希望俄罗斯被那个入侵，被中国入侵多少次这种啊，
嗯，
对
对，
就这个东西，它其实不是说完全没有根据的，就。
嗯，
等于说是在双方拉锯的交错之间，整个波罗的海被战火蹂躏。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就它就变成了各国的士兵和难民的一个绞肉机和坟场。
对，
而且这个事儿不光是发生在陆地上，在海里也是。
嗯
啊，1945年的时候，就是整个波罗的海沉没的民船数以千计，
嗯
啊，里边包括了大量的就是士兵和平民，
嗯，
但是呢，因为它本身在这个战史之中的位置啊，没有被得到应有的重视，
嗯
啊，所以说是，就人们可能更多去注视西线啊，或者说是啊其他的部分、
嗯、
啊，对，
是的，
对于这块的就是经过战争的过程，并没有太多的了解，
是的。
二战之后呢，那就更倒霉，
很惨烈、
啊，非常惨烈。二战之后就是苏联吞并了这个波罗的海东岸三国，
是的，
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其实历史上就不太对付，真不太
对
付，
是的
啊。但是呢，就是他本身为了就是保证自己的势力范围，其实是又一次瓜分，我们可以说是雅尔塔协定之后
又一次瓜分，
对，又一次瓜分。那么整个波罗的海的加盟共和国，它的存在感和认同感都非常薄弱，
对。
所以说我们说这么多啊，再去看这个就是塔科夫发生的区域的背景故事，
嗯，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故事的世界观里边，除了塔科夫里边发生的故事是假的，是架空的，其他所有东西都是真的，
嗯
嗯
啊，就这些事情是完全发生在一个真实基础上，而就是大国政治角力的前沿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是完完全全存在的，
是的
啊、
嗯、
那么 我们接下来进入的这个部分就是正式的塔科夫洛，就是它的世界观的组成部分。那实际上就是随着国际天然气干线北溪的这样一个建设，俄罗斯联邦政府呢把芬兰和芬兰湾之间的区域命名为诺文斯克地区。作为这个区域领土和人口较少的诺文斯克地区呢，它的行政工作开始在这个边陲地区集聚大量的人口啊。那么它变成了就是欧洲和俄罗斯进行文化、技术、能源交流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节点，甚至成为一个俄罗斯经济特区。那么在塔科夫世界观里边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叫做什么呢？在莫斯科有斯科尔科沃创新中心，被誉为俄罗斯的硅谷。那么诺文斯克就是俄罗斯经济金融的创新特区。这方面，这里边一方面来讲是啊，要凸显它的重要位置，因为近20年来，这个斯科尔科沃创新中心一直是俄罗斯国家政策倾斜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有一个就是很小的，就是心理意味在里边，就这个创新中心它是属于莫斯科的，它是莫斯科的飞地。那么塔科夫，那个不是塔科夫，那个塔科夫和诺文斯克，它其实就属于圣彼得堡。
哦，是这个意思。
对，就是它的成长或者说是它的历史不应该寂寂无名，它应该与列宁格勒或者圣彼得堡的荣光同在
啊，是这个意思。
对，所以说在 Reddit 上甚至有人给这个就是塔科夫市写这个历史
啊，
就是说他在这个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啊，
也是有地位的，
对，也是有相当的地位的。那么，包括说如何在前抗击德军，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就战争的因子一直在这个土地里面蔓延啊，那么他本身来说的话，最后变成一个圣彼得堡的附属城市啊，承担重要的卫星城工作，在最繁荣的时候，人口到达将近95万，就将近百万了啊，这个百万人口的大城。那么它里边其实就各种设施啊、生活、啊、生产啊什么的，就是非常
完备、
繁荣和完善的。那么在塔科夫这个游戏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场景，
对，
各种各样的场景，包括城镇，就是未来的版本、新版本要推出的城镇，
对。
那么有工厂啊、森林啊，这样一些
很复杂、很细致，
非常非常之复杂啊。它是完完全全按照一个城市的规划去搭建的，不是说
就特大是吗？
特别特别
巨
大，
极其，
而里面什么样的地形都有，
哦，
有很繁荣的地方，也有很
荒凉、
很荒凉的地方、
很破败的地方，啊，因为它
就
是
一个独狼是吗？
你也可以组队。
不过我跟你讲，这个游戏独狼体验屌差，你相信我，
一般都是组队的。
对对对，那么就是它具备一个城市所有的东西，既有近郊，也有繁华。那么既有就是现代的东西，也有原始的东西，啊，这是构成了整个塔科夫城市结构的一个基础，啊，那么在这样一个城市的发展过程之中呢，因为经济啊，它给人带来了足够的吸引力，那么它就会吸引更多的国外势力来进入，啊，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塔科夫本身是一个就是俄罗斯对外的经济特区，
对，
哦，我们用就是比较通俗的话来讲，招商引资，
对，
啊。大家都来，你能建设的话你就来干，然后你有技术你也来啊，你有基础能建设能力你也来，它吸引来了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资本，
是
这里边有一只秃鹫闻到了血味进来了，这就是在塔科夫世界观里边扮演重要的角色的泰拉公司，泰拉公司本身呢，它的崛起是很有意思的，它是干基建出身，
哎呦呵，
这
设定
啊，这个设定干基建出身，那么整个的业务范围横跨大西洋，它旗下不仅有就是说建设建筑，还有就是说类似于开采啊、科研啊等等，就总之是一个全门类的大型公有公司，那么在塔科夫的这样一个优惠政策吧，可以说或者说产业园区给予的条件之下，他把自己的这样一个科研机构叫 The Labs， LABS，或者说是在塔科夫玩家的叫实验室，
实验室
对，这个子公司安排在这儿，给这个泰拉集团来研发全新的这样一个基础技术。那么从外表来看啊，它带动了这个地区的科学研究方面的发展，但是呢天长日久，一些不和谐因素就出现了，有一些国际的环境组织成员在联合国对泰拉提出了诉讼和指控，指控是什么呢？说泰拉旗下的 Labs， 他做的事儿不是一个单纯的科研，他做的事儿不干净。怎么不干净呢？他们有自己的私人军事承包商， 他在哪儿呢？在刚果布拉柴维尔，这不是郭德纲老师那刚果布拉柴维尔
啊，
对对，在刚果布拉柴维尔进行军事行动时，非法使用杀伤性地雷，并且呢，在与当地的腐败政府啊沟通，就是串联一气之后，
嗯，
啊，在战争中犯下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嗯，
哎呦，
啊，那么。这个东西就变得就舆论啊它的方向变了啊，这个事儿就变得有点微妙了啊。那么俄罗斯人就在这个就是坦克世界观里边，俄罗斯政府啊这时候也稍微有点反应过来了，
想介入了，
这事儿好像有点不太对的啊，就外边传的就是那个
风声，
就各就我底下人个个就是那个跟我报平安啊，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
嗯，
怎么外边这个疯传跟这个实际情况好像不太一样啊？这里边就说到这个诺文斯克本身的它的一个结构，因为是经济特区，它享有相当大的来自中央政府的政策倾斜和经济优惠。
嗯，
那么本地的人就变成了一个山大王式的存在
啊。有一定的自主。
哎，这里边就是说，在塔科夫的背景资料或者解密文件里边就提到。有非常重要的角色是本地人扮演的，哪儿的 Tar Bank
哦，
塔科夫银行
还是个很关键的
塔科夫银行。那么你如果说你是塔科夫玩家的话，你会在里边看到，哎，有一些就是流寇或者 Scav
对
啊，他身上穿着塔科夫银行保安的制服
哦，
还有防弹背心啊，实际上就是金融集团在塔科夫市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势力。
嗯
啊，根据各种就是解密的录音资料或者说是发现的秘密文件，他们和泰拉集团之间有非常非常多的水面之下的交易
哦，
啊，就是等于说是在获取利益的同时，那么用塔科夫银行作为一个洗钱的基地，
嗯
啊，或者说是作为资金中转的这样一个节点，
嗯，
那么进行这个利益的交换啊。诺文斯克的行政长官纵容甚至默许泰拉啊，
做这个事儿，
做这个事情，
嗯，
这种事情就进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俄罗斯的联邦政府想要进入诺文斯克地区，对泰拉公司的实际行为进行调查，
嗯，
遭到了阻挠，
哇，
推进不下去，
哦，
啊！泰拉讲说，我在诺文斯克经济特区完全都是按你的政策来办事儿，
嗯，你不能管我，
啊，我拥有这个土地的使用权，我在这个土地上我干什么？我采矿啊，
嗯，
我建设啊。我进行科研，这些东西是我自己要做的事儿，
嗯，
你
甭管我，
你来管我干嘛呢？
是
啊，这个事儿就变成了一个就是很纠结的事情。不仅如此，那么俄罗斯政府越是想办法深入到这个就是塔科夫和诺文斯克地区的这样一个幕后，就越觉得这个事儿在冰面底下潜藏的事儿有点太大。
是的
啊，所以说是泰拉在一方面来讲，他不断阻挠俄罗斯的同时，另一方面。他在联合国进行一个游说，
嗯，哦
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刚才提到这个背景故事里边啊，他的就是主要的坏风评也是从联合国传出来的，
嗯，
那他现在他要把这事儿铲了啊，作为一个就是整体的规模千亿级以上的这样一个跨国大公司，他拥有的资源其实可以说富可敌国了，
嗯
啊，要胜过一些小国，那么他在联合国游说了半年之后啊，这个事儿变得就是更加扑朔迷离，到什么程度呢？联合国发下旨意说，哎呀，你们这个冲突这个有点问题啊，啊，固然俄罗斯主张自己的这样一个就是领土的，就对自己的领土的一个法理维护是很重要的，
嗯，
但是泰拉好像没
干啥，
对啊，你不能就是凭空无人清白，
嗯
啊，你这样做不对，那怎么办呢？我往爱沙尼亚和这个塔科夫的这个边境上，我们知道就是说他这个故事发生地点在波罗的海沿岸嘛，
对，
我往这个边境上派 UN 吧，派这个联合国维和部队，
嗯，
俄罗斯一听你这没有道理啊，
是啊，就往我这儿门
口，我这没干什么，怎么这，
对，
从来都是不是，从来都是老子往别人家派维和部队，怎么你往我这儿派了呢？
嗯，
泰拉，你看，国际是有公理和正义的，你知道吧？
嗯，
啊，
这假的事儿啊，这
啊，对，现在我们现在说的是游戏设定，啊，
对，
感觉巨真，
说的跟真的，
说的跟真的是，
这游戏巨真，
对。那么就是说，哎，那泰拉说，你看，公道自在人心，对吧？
啊，开始
了 啊，天命昭昭，是吧？
嗯，
啊，你光说你牛逼，你拳头大，你在波罗的海，你行吗？你不行，
嗯，
你肯定不好使，
啊，这乱着啊，
那乱着
你管不了
啊，所以说呢。在这儿首先介入，但是呢就玩家没有接触到的 是尤恩。那么在这个就是塔科夫的商人势力里边有一个人叫 Peacekeeper，
哎，
和平守卫者啊，他的这个人的设定就很有意思，就你跟他交易他使的都是美元，
对
啊，他就是交给你的任务很有意思，让你就是穿着 UN 穿着联合国维和部队的
制服
去双方宰几个人，
哎，
既要杀几个 PMC 又要杀几个 SCAV 来表示这个就是 UN 在此地的势力存在，
对
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势力，但是它不是我们能直接操控的。那么整个塔科夫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交错的势力结构，是 UN 两股 PMC 就是佣兵的力量，以及本地的掠夺者 SCAV 啊，这其实是四方势力混在一起的泥潭。
是的
啊，这里边就要提到这个 PMC 的这样一个概念啊，就为什么叫 PMC？PMC 实际上是私人军事承包商。有人会问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个概念搞得这么复杂呢？
是
你直接叫雇佣兵不就行了吗？
是，
对不起朋友，这雇佣兵这个词啊，它太臭了，
是不好听。
过于臭了啊！为什么呢？就是 mercenary 这个词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到现在它其实基本上已经和这个拿钱卖命、杀人如麻、毫不忠诚
有关了，
形成了直接的关联。
对
啊，罗马对吧？经罗来来表示一下。
对
啊啊，就
是历史上这个跟雇佣兵相关的这个乱子特别多，导致这个一提到雇佣兵啊，大家第一印象都特别差。
对，
嗯，
那么。包括说是就比较鲜为人知的事儿是什么呢？联合国有关于雇佣兵的公约。
哦，是哦，我们又说回现实世界了。
对，这是现实世界里边的联合国雇佣兵公约。
嗯，哦，
就是说雇佣兵你不应该在其他国家做什么。
哦，
但是非常遗憾，全世界180多个国家只有35个国家签署
了
这个公约。
哦，
而且这些国家都是饱受佣兵蹂躏的非洲国家。
哦，怪不得。
能够输出武装力量的国家根本就
不
屌，根本不屌你，
嗯
啊，完全不屌你。这里边就要说到，就是啊，对雇佣兵定义，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里边对雇佣兵有一个定义是什么呢？外国雇佣兵是具有下列情况任何人：第一，在当地或外国特地征募，在武装冲突中作战；第二，事实上直接参加敌对行为；第三，主要以获得私利，为了钱，的愿望参加对敌行动的先机；第四，在事实上冲突一方允诺。给予远超于对方武装部队内具备类似等级和职责的战斗员所允诺或付给的物质报偿。第五，既不是冲突一方的国民，又不是冲突一方控制领土的居民。
哦，
啊，你在这儿打，但呢，你不能是就是这个地方的公民。
嗯，
啊，你不能具有这个公民身份，你是外来人，不是冲突一方武装部队的人员，你不能军人。
嗯，
不是非冲突一方的国家所派遣作为其武装部队人员执行官方职务的人，这个就很绕。
是
这个非常肉，非冲突一方的国家，打个比方说，两国产生利益冲突，
嗯，
第三国派过来，他的身份是军人或者武官，这也不行，
也不行，
也不行。那么就是按照日内瓦公约来讲的话，就是只能说是符合上述6条的人，才能被定义为一个佣兵。但在现代的这个战争之中，尤其是台面底下，完全符合6条基本没有。
嗯，
啊，这就是胡说八道。
对，
啊，基本上就相当于一个和稀泥的这样一个。
一个定义，
对，
所以现在还是经常用这个 PMC 这个词。
对，为什么大家用 PMC 这个词呢？其实是为了规避日内瓦公约的概念。
嗯，
啊，因为日内瓦公约在它的第一附加议定书里边特别说明是什么呢？雇佣兵不享有双方战斗人员的核心待遇。
哦，
你不能作为战俘。
哦，
就是
不受保护。
换句话说来讲的话，你在参与战争过程之中，在何时何地以何种理由把你处死，这个事儿不违反战争法。
哦。
就所以说这个事儿其实很要命的。
嗯，
那么 PMC 本身这个概念诞生，私人军事承包商，
它是个 company，
它是个 company， 它是一个公司。首先它是一个企业，
嗯，
啊，它是企业化运营。其次呢，它承担的职责是外包，
哦，
就是外包，把这个武力的相关的所有的可能性的部分细化拆解，然后外包。你说就是训练，
嗯，
正规部队的士兵，
嗯，
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做？可以做。
哦，
你说就是代替做执行任务可不可以做？可以做。
哦，
你说去做保镖啊，这种事情就不适合就是军方出面的。
嗯，也能做。
啊，你能做那当然可以做。
嗯，
所以说就是这个私人军事公司这个概念就是一种现代的佣兵关系，是渗透到全世界的。
嗯，
那我们看到就过去30年全世界有战火的地方都有雇佣兵的身影。
嗯，
这就是 PMC 这个概念在塔科夫里边如此重要的一个原因，以至于我们看到这个对抗的双方 USEC 和 BEAR、BAR 这两波都是以 PMC 名义或者身份出现的。
是的
啊。那么关于 USEC 啊，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了。它呢，在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就是泰拉公司的一个私兵。
嗯
嗯，在它的全盛时期，就在基础上来讲的话，它的兵力超过7500人。
哇，这么多
啊！7500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你几乎可以把它视作一个小国的就全部常备
军事力量，
全部常备军力了。
嗯
啊，那么这个 USEC。它的启动是很有意思的。根据这个塔科夫本身的历史记载啊，它呢与两个名字有关，一个是美国商人叫布莱恩·克尼根，
嗯
啊，他是一个商人。这个老兄呢胆子也很大，他最开始的跑商之路啊，从哪儿开始呢？从美国南部往墨西哥倒腾东西。
我
靠，这老哥胆子很大啊，
胆子确实挺肥的啊
啊。那么就是你往墨西哥倒腾东西，倒腾是什么？哎，语言不详，
哎，
不聊这事儿，
不聊了、嗯、
啊。跟谁有关系 ？DA 有没有找你？不知道，没有。但是呢，他在跑商过程之中就慢慢发现了一个核心问题：安全性。
对
啊，就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整个过程啊，卡车的车队过了边境，把东西送到，然后带上墨西哥的东西，你再回来。但是在过程之中，经常会发现这样的问题：有时候你发现，哎，人没了，车烧了。或者说连人带车都消失了，
都消失了
啊！这是成本上的巨大损失。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商人，
他不能接受，
那不能容忍这个事儿。这个事儿问题很大，怎么办？我需要武装力量，
哎，
啊，我需要这个就是私人安保力量的一个协助。
嗯、
那么呢，他在这个墨西哥跑商的基础之上，开辟了全新的业务。
哎，
他跟另外一位就是经验丰富的参加海湾战争、有过沙漠风暴这个服役经验的老兵。叫乔治施坦纳啊的公司形成合作，把他的公司收购了。
一个老兵自己开了公司，
对，一个老兵自己开了这样一个安保公司。关于这位乔治施坦纳呢，在这个历史上，就是塔科夫的历史上，这假的啊，假的，假的，假的，假的。我们真假就是真假
难
辨啊，
真假难辨，
安能辨我是雄雌？啊，就是他是一个已经退休的美国陆军准将，海湾战争资深人士。那么现在他就变成了 USEC 的运营总监和董事会成员。
嗯，
他干这个就是这个私人安保的经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94年
啊，
非常知道，资格非常知道。那么他能够在整个美洲啊叱咤风云，完全靠的是什么呢？过硬的专业技巧啊，强大的人脉以及老练的运营手腕。
哦
啊，所以说这个东西他两强联合嘛。啊，一拍即合，
一边有钱，一边有枪。
哎，兄弟，我要干大事儿，怎么办呢？哎，你帮帮我，哎，大家一起来。
这 USEC 就这么建立、
哎，共同发财，这就是 USEC 这样一个建立的过程。
嗯，
那么 USEC 的建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啊，中间也经受过几次挫折。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他们把自己的这样一个行商的范围扩大到了海上。
嗯，
啊，那么跨海跑到英格兰，跑到欧洲。啊，这些地方、
嗯，
但是在海上呢，又面临着跟墨西哥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墨西哥只有就是陆地上的步枪对付你，到海上的话有海盗啊。
啊，对啊，
啊，那么怎么办呢？不行，对方比我强，那我要更强一点才行。这样就是整个 USEC 在过程之中不断的并购，
嗯
啊，吞并和扩大自身的势力，
嗯、
最后慢慢的发展成了一个巨大的啊军事就是武装力量。
嗯
啊，而且这个武装力量是一个以一个商业形式存在的，啊，它是一个商业机构。那么在2007年啊 ，USEC 和这个 Terra，
嗯，
就是我们在塔科夫世界馆里边这个控股公司，
嗯，
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实际上等于说泰拉把它完全收购了。泰拉为什么收趁这个机会收购它呢？因为它之前在伊拉克战争里面爆出了大规模的战争罪丑闻，
哦，
包括射杀战俘、虐待平民。以及其他的相关的事、
啊、这是 USEC
这是 USEC 的事儿
啊，导致他出了这个问题就被收购了。
哎，那么泰拉这个时候就救你于水火、啊、你看就是说你名声这么不好，那怎么办呢、
嗯、
搞不下去了吧，
哎，
你变我私兵吧，
哦，就是这么个，
就是这么样一个过程。那么就是所有朋友就听到这儿的话，如果说对于这个就是国际佣兵历史稍有了解的，
嗯，
你就会想到一个非常大名鼎鼎的名字，叫黑水。
哎。
Black Water，
我们又说回到现实世界了、啊、
这是现实世界、嗯、黑水是现实世界的、
嗯、
那么就是同样黑就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 USEC 的创始人的发迹历史、
嗯、
你会发现几乎就是黑水创始人的翻模、
嗯、就所以可以说这个 USEC 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型就是这个黑水公司。
对， 对，而且同样的黑水在2004年也是爆发出大规模的战争罪丑闻，在此之后在公众视野中销声匿迹、
嗯、哎
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黑水这公司不存在了，它改名了，
改名了、
嗯、改名叫 Academy、啊、它的业务不但没有就是受到打击，反而扩展到非常庞大的情况、
嗯、
现在的黑水甚至有自己的专用的机队、
哦、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在全世界飞行、嗯、它不仅承担这个安保任务，还承担非常非常多的跨领域的需要武装力量的这样一个任务、
嗯
啊、这是 USEC 的情况。那么 USEC 本身作为泰拉的一个有生力量啊，在塔科夫地区那是屌得不得了。
嗯，
俄罗斯政府表示说，
这
样
有点尴尬，
这很尴尬。
你动 PMC 了，我这咋应对
是
个
是这样
的事
啊？对，又你说我拿炮轰你，这也不老对的。
是
啊，就是
动军队了，显得我就有点那个啥，
就有点杀敌用牛刀的意思。这是其一，其二就是说，在城市里边打阵地战，
嗯
啊。到那个程度吗？其实没有到那个程度。
对、
啊、格罗兹尼给我留下印象已经够深了，
是
啊，我不想再来一次。
就一个国家跟一个企业这点事儿，至于动军队吗？
犯不上，
对，
完全犯不上。那怎么办呢？
嗯、
哎，你有 PMC 啊，老子没有吗？
哦，老子也有，
我也有啊、
嗯，
我也有。这是什么？这就是另一支
玩家可选择的
玩家可选力量，贝尔、
嗯、
B A R。你这个需要明确的是，贝尔不是熊。
啊，是吗？
啊，贝尔不是熊，贝尔的全称是 Battle Encounter Assault Regiment，
啥意思？
战斗遭遇突击团。
哦，
取这个词条的每一个首字母合起来 B E A R，
熊、嗯。
对，在这个塔科夫的电影里边，塔科夫瑞的，
嗯
啊，这个电影里边
非常好看的一个，
极度好看的
官方的短片。
对，那么。就你在这个电影里边可以看到他对于世界观的一些基本介绍。那么在他们第一个小队出发之前，
哎、
嗯、啊，就 Skiff 小队出发之前就会说为什么他妈的政府不直接派大兵炸平他们呢？
嗯，
说那是因为我们就是俄罗斯人没法把这些事儿摆在台面上聊。
嗯，就是这样，所以才动用贝尔。
操、嗯，贝尔这个部队呢，他不是为了塔科夫才建立的，这是必须声明的。他只属于 FSB。FSB 是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科博的后继者，
哦，
啊，苏联国家安全局的后继者，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局。
嗯，
从理论上来讲的话，他继承整个科博的所有的政治遗产和军事遗产。
嗯，
啊，包括自己的武装部队。
嗯，
那么九十年代中后期呢，苏联解体之后，整个俄联邦它其实爆发了很多恐怖主义活动。
嗯，
为了应对本土恐怖主义，俄罗斯情报局出资成立贝尔。注意，这儿说的是虚拟世界
游戏啊，
这是游戏，这是虚拟世界。
哇，真是太难分了，这感觉
非常难分。后边
有零有整的，说了贼真。
后边我们会说到，就是贝尔在现实里边原型、
啊
啊，但是呢，为了掩人耳目啊，
啊
就是哎，你别把这事儿当成就是政府处理事儿，
嗯
啊，为了掩人耳目，对外宣称贝尔是什么？是俄罗斯的私人 PMC， 啊，啊
还是这个私人军
事私人军
事承包
私人军事承包商。
嗯，
那么贝尔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呢？他直接依托国家。就虽然名义上来讲我是私人军事公司，但是他的情报来源
背后是、
行动资金
是俄罗斯
啊、就是俄罗斯土地虽大啊，已经无处可去，背后就是莫斯科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呢，就他的直接目的就是用一切手段来调查泰拉在诺文斯克地区的可疑活动，并且收集证据。早期俄罗斯政府想要进入这个诺文斯克地区的时候，受到了相当大的阻挠，
嗯、
很多地方甚至没有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去。这时候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只能上硬的了。
嗯
啊，反正就是说，毛子一旦碰到什么事儿搞不定，就直接上硬的。
嗯
啊，这也已经是习惯了。那么大量的贝尔渗透到塔科夫和诺文斯克地区，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就是城市里边，包括郊区啊，很多地方是交战之后的这样一个破烂遗迹。这是因为你进入这个游戏的时候已经是这样一个焦灼状态的后期了。
嗯，
前边 UN USEC、嗯、Bear
打
已经打得不可开交，再加上本土的 SCAV 实力，
嗯
啊，就是本土土匪，
嗯
啊， 就这些人呢，他把整个塔科夫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泥潭和绞肉机。
嗯
啊，如果说是有人看过这个最早的塔科夫资料片的话，可能还记得这开始的时候有一段话是，塔科夫市市长说的，说这里最繁荣时曾有40万人，是波罗的海的一颗明珠。
哎、嗯、
啊，但是现在留在这里的只有混乱、肮脏的死亡。
嗯
啊，这就是当时的一个情况。那么，贝尔这个组织、
嗯、
或者说是这样一个准军事行动队伍，它在现实之中有没有对应的
原型？
原型，
嗯、
就像这个 USEC 对应黑水一样，有没有呢？
嗯、
其实是有的。
嗯
啊，这个呢，就是现在俄罗斯最大的私人军事集团瓦格纳集团。
哎
啊，这个瓦格纳集团呢非常屌了。那、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瓦格纳集团和普京大帝啊、
嗯，
和大帝是息息相关。
哦。
根据报道呢，他参与过各种冲突，
真的了，这就是，
这是真的了啊，同志们，
讲真事了
啊，各位朋友们，我们进入了就是真实世界线。
哦、
那么在叙利亚的战争啊，利比亚战争啊、
哦，
甚至说是美洲的武装冲突里面
啊，都有这个，
都有瓦格纳集团的身影。
哦、
那么在2014到2015年的就是顿巴斯和卢甘斯克，就是东乌克兰的战争里边、
嗯、
啊，瓦格纳军事集团的武装人员作为第一批渗透者到达战争前线。
哦嗯，
否则的话就是以当时的东乌克兰武装力量，其实它很难抵挡就是乌克兰的正规政府军的这样一个攻击。
嗯
啊，但是第一批支援者以及就是后来就是被欧洲观察者称为小绿人的啊俄军空降师的士兵进驻了这个地带，那么才能够把这个战局啊拉回到原本的一个平衡状态。
嗯，
那么瓦格纳集团呢，它的一个对外的另一个知名的身份，斯拉夫兵团。
哦，斯拉夫兵团是指
瓦格纳。
瓦格纳啊，
对，他的训练营地现在就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
嗯
啊，实际上他继承了一个就是俄罗斯人的优良传统，就是代理人战争自己下场。
嗯、是、哦、
啊，就俄罗斯人对于打仗呢，就有一个就怎么讲呢，类似于设计师的一个毛病。
嗯，就是亲自要来，
亲自上手。开始的时候他站一边。就好比说你看就是一个设计，你是一个资深设计师，
嗯，
然后你站在一个设计旁边，你看你这东西你这么做，
嗯，然后先指导指导，
你这么做你这么做、嗯、哎，我告诉你这么做你怎么不做，你起来起来，我自己来。哎，他自己下场了。
确实啊，从苏联时代就是俄罗斯都这样。
其实就不只是那个苏联时代，你看像顿河哥萨克，
嗯
啊，就是包括说跟土耳其之间就对抗什么的、
嗯、
那都是大公自己亲自抡马刀下场的。
是
啊，就你们都不行，你们都不行，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而其实现在俄罗斯也存在这样，就是亲自下场的 PMC
啊，对。所以说，你看，就是像那个美国人啊，美国人对外进行代理人战争，或者说插手武装冲突、干预其他国家事务的时候，他一般是什么呢？派顾问，
对
啊，派顾问，派教官在本地训练本地武装力量啊。你把我的东西学完之后，你圈起来 A 过去就可以了。
嗯
啊，是这样一个逻辑。所以说呢。
但是俄罗斯的意思就是你起开我来，
俄罗斯的意思是你不行，你知道吗、
哦、
你知道你就是为什么现在搞成这样吗？本质原因是因为你们不行，只有我们斯拉夫人才可以、
哦、
啊，你懂吗？
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他的一个下场传统。
嗯，
那么今天的瓦格纳集团被视作是事实上的俄罗斯对外第二武装力量。
哦、
嗯、他的手伸到哪儿呢？我们常说美国长臂管辖、
嗯、
那么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身边的私人保镖是瓦格纳集团的人。
哦，这么远。
对，因为是什么呢？委内瑞拉在美洲，他是美国的后花园。
是
啊，马杜罗本身他站在反美急先锋的这样一个位置上，他的生命安全、
俄罗斯人反正管了。
俄罗斯人当然要管，必然要管，因为这根钉子我不能让你轻易的给拔了。
哦，
所以说就是瓦格纳他本身是俄罗斯地下，不能说地下，就是说非明面政府军事武装力量的一个代表。
嗯，
他也是就是在这个冲突里边啊更重要的另一方力量。我们看到这个塔科夫瑞的啊里边关于贝尔，他是以就是贝尔士兵的主视角，
是的，
来展开的。
哦，可以，确实可以看到塔科夫这个游戏里的贝尔这个阵营确实也是很重的这种痕迹
啊。而且就是他里边在对谈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谈到，哎，这个就是老子入伍的时候、
嗯、
啊，怎样怎样，
都有这个在部队待过的背景
啊。一个是在部队待过背景，另外一个你可以看出他的一些就是作战习惯啊什么的，就非常有意思。包括比如说像第二 就电影第二部，
嗯，
第二部就是里边有一个角色叫 Mouse，
对，
啊，我很喜欢他，就是他是唯一一个使用 AK-74U 的人，
是
啊，阵亡了，
嗯，
也很遗憾。他在阵亡的时候，就 Skiff 主角就喊 Mouse 二百，二百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俄罗斯军语，
嗯，
他只在军队里边通用，二百表示死亡战死，三百表示受伤，
嗯
啊，他就喊 Mouse 二百，
对
啊，
所以说。这从这儿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叫瑞德的这个电影，这个小短片一共 有那么几集，非常推荐大家看一看
啊。
就是也这个片子延续了塔科夫这个游戏的气质，就是很真，
相当的
整得非常真，然后就是少很少有那种
磨磨唧唧的，
很磨叽，然后同时有些就是很不英雄主义。
嗯，
这个、片子非常不错。
嗯， 那么说完了这个 UN 啊，
嗯，
两支 PMC，
嗯，
啊，我们还得说这个本地的
啊，在游戏中还有一方势力，嗯，
还有这一方势力啊，这个之前你扮演不了，但现在你也可以扮演了。
是
Stav 啊，嗯，啊，此山此路是我开，此处是我栽，
嗯，
啊，我就在这儿 loot。
对，
啊，
本地的就是无政府相关的
流民，
流民，
啊，武装流民，
嗯，
啊，你在这个就是它的 loading 界面里边看到，就是 Stav 它是由什么呢？就是维生的平民，
嗯，
然后前武装部队人员啊，流落的老兵。
嗯
啊，这样一些人构成的
鱼龙混杂，
鱼龙混杂，而且就是说 ，Scav 你看起来啊状态都差不多，但它里边也有精锐。
嗯
啊 ，Scav 里边由退役老兵共同组成的这样的小队就是 Raider，
对，就是游戏中的boss 吧，就是玩家很对抗起来会很相当有难度的
啊。所有打过 Raider 的朋友们，请把你们的就是悲惨打在公屏上啊！
是，
就第一枪打胸，第二枪锁头，就是，
嗯，对，
啊，
在游戏中是非常强的一种 NPC
相当的
敌人，
相当的凶狠啊。嗯，
嗯，
那么 Scav 和 Raider 他是本地的居民，为了挣扎着生活下去啊，
嗯，
在这个城市的废墟里边，
嗯，
或不择手段的获取一切资源的这样一个铁证，
嗯，就是这个，嗯，这部分人。代表着被打成废土的塔科夫地区的最废土的那部分，
哎，
啊，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啊，这个废土啊，然后这个辐射呀，啊，然后这个疯狂麦克斯里有点那个劲儿的
超原生的
那些东西，对，
哎，对。那么包括说你在这个游戏里边，打个比方说你是塔科夫玩家啊，
嗯，
你干倒了一个 NPC， 然后过一捡，发现他身上枪都他妈红了，
对
啊，
什么样的东西都有，在游戏中就表现为这个 Scav 人物的身上拿的玩意儿。啥样都有，
相对来讲比较贫瘠，然后各种杂物什么都有，枪的保养程度非常之差，
是的，
然后有的出来就是有枪无弹，有的有弹无枪，
嗯
啊，就是当然了，不排除是在生成 NPC 的算法有问题
是
的，对对，但是
就表现为一帮那个居无定所的人，
哎，那么 Scav 里边它其实也有战斗力等级的这样一个区分，
嗯
啊，普通的就是 Scav 有一个帮派叫破坏者，
嗯，
啊，他的领袖其实这个经历就很普通的罪犯经历了啊，
嗯，
他出生于罗斯托夫地区叫 Genov，
嗯，
啊 Genov 他本身抢劫谋杀啊，
嗯，
各种罪行都犯过，那么在塔科夫地区当一个建筑工人，
嗯，
再就是塔科夫地区陷入混乱之后呢
出了头
拉了一个小团队，
嗯，
啊出了头叫破坏者，
嗯，
啊大家就搞搞这搞搞那，
嗯
啊，这是相对来讲比较轻的那一波，
嗯
啊，另一波呢叫恶魔啊 ，Pashtin 啊，这个组织就有点厉害。这个恶魔组织的头呢，他之前是他本身就是 PMC，
嗯
啊，他在退伍之后呢，在杂货店担任保安的工作啊，因为他自己受过私人安保培训，所以说他的影响力在这个小社区里边慢慢就扩大了。
嗯，
那么有认识他的朋友，把他推荐到这个塔科夫银行做保安主管。
嗯哦，跟这个塔科夫银行这势力有联系，
这个势力联系起来了。
啊，
那么就是整个塔科夫银行，我们刚才说了，它是这个就是塔科夫前沿的一个重要的洗钱和交易的这样一个节点，
嗯，
它存的现金啊，然后珍贵的东西非常之多。
嗯，
那在塔科夫进入这个激烈交战阶段的时候呢，塔科夫银行的主管仍然要求就是雇员们保持对企业的忠诚。
嗯，
但是呢，长久之后，人们的信心都动摇了。这日子什么时候是头啊？
是
我们那儿守着钱，
嗯
啊，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把命丢了。
对，
这没有道理。有一天呢，就当主管跟这个就是他的保安雇员们在训话的时候，
嗯，
这哥们儿走到主管背后，一枪把他崩了。非常直观，
非常虎，
啊，相当粗暴了，
嗯。
然后就跟弟兄们说：“哎，咱们把这个金库门打开，咱们把钱分了吧。”
嗯
啊， 然后大伙儿一看，行了，分就分吧，
啊，
就忍够了，那就这样吧。分完之后，大家面临一个问题，
咋活？
钱是有了，怎么活呀？
是啊。
然后那帕什金就说：“那既然这样的话，不如大家跟我干，
哎
啊，我们起个柳子。”
就这么
来帮胡子啊，对吗？反正我个人是有这个，
我有经验，
我有军事经验的。你看，就是说对面那些雇佣兵，啊，5.56，那不行，咱都7.62，你知道吧？
咱都能打，对，
咱手里都有喷子，
嗯。
所以说，就是你在里边可以看到，就是很多 scav 穿着 tarbank 的盔，
哦，
啊，
他们就属于
衣服
这一波，
他们就属于这一波势力的人，
嗯
啊。另外还有一波人呢，叫 grizzle 灰熊，啊。或者说是棕熊，这一波人就有点厉害。根据就是潜伏在里边的贝尔的情报人员讲，说这个团体他好像有点问题。他这个问题跟另外两个 Scout 团体还不太一样。前两个呢，你顶多只能说是他是为了生存。
对，
啊，
说到底是讨生活。
说到底讨生活，就是说行为多么残忍或者是狡诈呢，总有规律可循，而且就是有一定底线。但是这个帮派他好像没有底线。
哦，
到什么程度呢？两边无差别的干。今天宰几个 USEC 的士兵，明天割几个贝尔的脑袋，
哦，
啊，然后后天呢，你发现他把那个就是储备基地的粮食仓库打开了，把粮食分给平民，
嗯，
这什么路子？
嗯，
搞不清楚，就完全无法用常理去揣测。所以说呢，他提交报告表示说，我认为这个帮派的组织者可能精神有问题。
啊，还有这么一说
啊？同样来讲，就是这个帮派它本身战斗力是相对来讲比较凶残的，
嗯
啊，看着人往上冲。或者说身上就是装备稍微好一点，是这样的。至于里边第四个势力，他目前还没有太多的资料透露，只知道这个组织很神秘，叫律师，啊，都由精英组成，啊，说白就是没写完，
没写完，毕竟这游戏没做完，
就是没做完啊，就是没做完。包括说我们那个一直在猜测的，就是那个实验室美军啊，然后火焰男团啊，这些人的真实身份来源、他的背景故事等等等等，其实都还需要非常多的填充。那么总体来讲，整个塔科夫地区它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一个舞台吧，
一个舞台啊，你方唱罢我登场。为什么它会陷入这样一个状态？我们知道，就是联合国的维和部队的进驻是把整个边境拦上了，人们跑不出去，
所以这个名字才叫逃离
逃离塔科夫。那么 UN 本身在里边起到了一个栅栏的作用，栅栏的另一边是什么？是俄罗斯政府。俄罗斯政府也不希望你跑出去，啊，那么陷入其中的佣兵和在本地挣扎求生的人都要逃离这样一个是非之地，逃离这个血肉磨坊，啊，所以你会看到整个塔科夫的游戏的核心是逃
离，
是
离开这个地图，
离开，
逃离塔科夫，
逃离塔科夫。他不是说吃鸡，你把其他所有人都干了，
不是，
啊，你站在就是说那个峰顶，哎 ，winner winner chicken dinner， 这很轻浮的想法，
不是的。这个游戏的流程就是你会刷在地图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首先你要找到自己在哪里，下一件事情最主要的目标是怎么出去，至于过程中你能带多少东西出去那是你的事儿，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你活着出去，
你要活着。我们在这个节目最开始提出的就是它的核心是什么，它的核心就是投机，就是输了白给，赢了血赚，啊，有就能到这样一个程度。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微小的笑话啊，就是我跟大力都在一个游戏群里，我俩平时聊天，他也玩塔科夫，他老塔科夫了，啊，老跑刀仔了。有一天他问我说：“老白，我问你个问题啊，就你最近玩塔科夫玩很沉迷，其实就前两个礼拜的事儿。”我说：“啊，你说吧。”他说：“我这问题可能有点冒犯。”我说：“那你这么说的话，你这问题我非得回答不可吧？”他说：“你在玩塔科夫的时候，你不难受吗？”你，他说我有时候我白给了，我都想吃药。
是，就是一个玩起来难受的游戏。
我说是啊，我打开塔科夫之前，我都吃双份了，你知道吧？
对，就是一个真是玩让人闹心的游戏。
哎，在整个塔科夫的这个游戏里边，就是他给你所带来的这样一个生存压力如影随形，就。简单来描述，就是像羽毛说的那个啊，就是啊，果断就会白给，犹豫就会败北，啊，就无论你选择犹豫还是果断，你最后下场基本上难逃一死。但是如果你能活下来，你就能获得非常非常丰厚的物质回报。在12.6之前的版本里边，就是你还不需要拖出，只需要苟到最后，
是
啊，就能活下来的时候，就很多人就这样 老进了图，最快速度跑到显卡房，显卡揣裤衩里边，狗牌归你，显卡归我，这一切值得吗？那他妈太值了。
是。就是这么一个游戏，
但是在十二点七之后版本里边，它加强了就是关于生存这个概念的统筹，强制要求玩家带出来东西，即使是塞在他的安全箱里边，也要
带出，
也要撤离才能把这个东西带出来。
是的，
这个也是契合了塔科夫本身世界观的这样一个特别严苛的属性。
是的，
就你唯一的任务不是说你在里边能够获得什么，你能够获得最重要或者最珍贵的东西是你的生命。
是的
啊，你能活下来比什么都强，活着才有输出。
嗯，
你要是挂了，别的游戏你挂了，
嗯
啊，
是输了，
是输了，
嗯
啊，只是输了而已。在塔科夫里边，你挂了就等于一无所有。
是的，
你所历尽千辛万苦带进来的东西，带进战局的东西，带想要带出去的东西，都会化为乌有。
嗯
啊，这个就是塔科夫的一个就是核心。
嗯，
就。我们可以从各个方面来描述这个游戏，但它的核心就是求生。
是的
啊，是真正意义上的求生。
嗯，
那么我们刚才所提到这个就是真真假假虚实难辨的这样一个世界观啊，
嗯，
其实它涵盖了整个 Battlestate Games 发展过程之中的三部游戏。
嗯
啊，契约战争、佣兵行动和逃离塔科夫。
哎，
啊，这是同一个叫 Russia 2028俄罗斯2028这个世界观下的一个发展历程。为什么这个 Russia 2028没有做出来呢？因为就是他们做了几年之后发现这个东西远远超出他们能力。
嗯
啊，这世界观太大了。
是的，
所以说你今天看到的塔科夫这个世界也只是这个2028之中的冰山一角。
是的
啊，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口诛笔伐的尼基塔，
嗯，
是何许人也。
对，
那 Battlestate 它从何而来，塔科夫这个奇葩是怎么诞生的，它以一个什么样的就是核心概念站稳了就是在现在的一个生存或者说是对抗类游戏里边的一个独有的位置。
嗯
啊，这些东西我们可以下次再聊。
好，
哎，那今天这个时间也够长了。哎啊，就希望各位朋友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尽量分清楚真实历史和虚拟世界架空世界之间的这样一个区隔啊。说到最后我自己都信了，你知道吧，
听完之后也是知道为什么塔科夫会是这么一个基调的吃鸡游戏，和很多吃鸡游戏不一样，它毕竟就是一场烂仗的结尾。
对，
所有人都其实没有心思再打。
对，
所以才就是在故事上也给了这个游戏一个解释。
哎，
嗯，那我们下期就聊一聊这个他妈的就是给人印象非常不好的制作公司，啊，
游戏快结束了，你可以把尼基塔那句话说出来。
对，不，
嗯，
在游戏在节目里还是不说了，
嗯，
啊，我们下期来聊一聊这个公司和这个游戏本身的机制。
哎，
好，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
拜，
拜
拜，嗯。